来看一点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林前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写这个话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一些分门结党的事，所以保罗说我们都是同有一位主，我们只要求告主的名，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来，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好，再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之后，在耶路撒冷开了一个会，要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发生的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我来读。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就拣选了希拉跟他同行。后来他去了马其顿建立欧洲的教会，是因为马可在他们第一次宣教旅程刚开始很火热跟他们一起去，后来发现好像不太好玩，就中途开溜开小差。保罗认为年轻人不应该这样，不要再带他去。巴拿巴认为年轻人要再给他机会建立他，因为他们两个意见不一样，后来就分开。再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当年他去了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的长老，也就是使徒的几位主要的使徒，还有主的兄弟雅各发生的事情。第九节第十节，第二章第九第十节，一起来读。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可能西方人握手，我们今天很习惯握手，就从圣经这里开始的。我不知道他们右手行相交之礼跟我们今天这样握手一样不一样。就是雅各、基法、约翰，基法就是彼得，他们的背景使得他们能适合在犹太人中间服侍。可是保罗虽然也是纯种的犹太人，而且受了最严谨，可能比他们更严谨的法利赛人的教育，但是他在外邦长大，还有主怎么样预备他，使他能够做外邦的使徒，所以在这里他们彼此同意，分开来，各自有各自服侍的领域。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教会历史的故事会牵涉到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教会的分开或者合一这个题目。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教会历史古今谈，我们称它是他的故事， 神的故事，因为历史这个字，有的人觉得英文 history 这个字 ，history， 那个是 his story， 他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当然，确实是，就像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说的很好，他说：“所有人类的历史，如果把外壳除去，就都是属灵的历史，因为都是神的掌管，都是属神的历史。所有人类的历史。”如果把外壳出去，就都是属灵的历史。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东方的教会。历史学家提到西方教会的时候，通常跟我们一般的了解一样，指的是欧美的教会，欧洲、美洲的教会，我们称它为西方的教会。虽然非洲其实跟他们在同样的植物线上，应该也是在我们这里的西方，可是他们称西方教会的时候并不把非洲包含进去，他们特别称它叫做非洲的教会，因为那里面多半都是第三世界。而其实美洲的教会也比我们东方的教会早不到200年，对吗？美洲成为殖民地不过是离现在300多年的事情而已。所以历史学家提到西方教会是这样，我想我们都知道。可是历史学家提到东方教会的时候，当他们讲东方教会的时候，指的并不是我们中国啦、台湾啦、这个日本啦、中南半岛啦、大洋洲这些的教会，并不是的。他讲的东方教会在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个特别的名称，它指的是东正教，就是有时候我们称它为正教，有的时候称它为东方正教、正统教会，或者叫做希腊正教、希腊正统教会 Greek Orthodox Church， 或者是Eastern Orthodox Church。 我想基督徒最好懂一点教会的区分。我们通常最常被人家问说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我们觉得好像教会只分天主教跟基督教，其实还有一个东正教，很多人都不知道，甚至有一些有名的人物有时候都会把这些搞错了。我有一个资料，我放在今天的周报上，你看到没有？前面的投影也有，那是教会从一起头认为是就是基督只有一个教会，所以称它为大公教会。大公教会叫 Catholic Church， 这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是整体的、宇宙性的，所以通常用于指全教会。跟我们一般讲地方教会就 Local Church 做一个区别。我们像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叫地方教会。士林长老会那是一个地方教会，石牌浸信会那是一个地方教会，一个一个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是神建造教会的主体，它是一个宇宙性的全教会的一个小影。基督徒要认识宇宙性的教会，可是它应该在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得建造，不应该是一个没有固定委身在一个地方，只是认识整个宇宙性的教会。不，那不是神建造的方式。你要认识宇宙性的教会，可是你应该在一个地方教会为圣在那里得到建造。这个 Catholic Church 也是用来指正统教会以别于异端。那今天我们要提到这个东方西方的教会分裂，在这个之前其实都叫大公教会，分裂之后东方教会称为正统教会，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是大公的，他们是正统的、大公的、神圣的，是基督的教会。我们称它为 Orthodox Church， 这个字是正统的意思，对吧？我们称它为东方正统教会，叫东正教，有的时候只是简称叫做正教。记得了吗？所以在16世纪教会分裂成所谓更正教，就是我们在中国叫做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区分，那个是后来的分裂。其实在更早的时候教会已经分裂成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了。那这个是改教之后，16世纪马丁路德啊、加尔文他们改教之后，就把 Catholic 这个大公教会 就专指以罗马梵蒂冈为首的这个教会，来跟改革后分开的教会来做区别。而改革后分开的教会，我们就称为，有时候被称为新教，当然它不是新的啦，更新了的教会，有时候把它叫抗议宗 Protestant Church。 为什么叫抗议宗？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同意当时教会的一些主张。可是现代人如果你讲抗议宗，他们不晓得在干什么，抗罗宗，就是抗罗马教会。有人把它叫复原教，这个是基督教自己觉得说我们是回到正确的，所以叫复原教，或者我们称它为更正教 Reformed Church。 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这些称呼，抗议宗、抗罗宗、复原教、更正教，都是我们今天在中华语里面叫做基督教的别称，好吗？有时候叫新教。可是为什么那个罗马那个教会我们称它为这个天主教，其实在西方都一样称它为基督教 Christianity， 只是前面加一个比方 Reformed Church 或是 Catholic Church， 就大公教会或者是更正教，都一样是 Christianity， 都是基督教。可是因为宣教士把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罗马教会的宣教士他们比更正教的更早到中国来，像利玛窦这个这些人，汤若望这些人啊，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就把 Theos 这个希腊文，就英文叫 God， 我们讲到神、上帝，他们在中文里面他们翻译做天主，因为他们觉得对中国人来讲，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天是最大的，而天的主当然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上帝啊，所以他们把上帝翻译作天主啊。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天主教，这样弄清楚没有 ？OK， 所以天主教其实它原来大公教会是自古以来传流的名称，可是当东方教会分裂的时候，他们就称它为正统教会。而当16世纪，改教宗教改革之后分出来的，就被称为更正教。我们在华语里面称它为基督教，其实英文都一样叫基督教，这样听懂吗？好，这个东方教会就是东方正教，或者叫希腊正教，简称东正教或者正教，它分布在今天的希腊、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像这一类的地方。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国家都是东正教徒特别多的地方，可是当然它也分布在世界许多地方，像美国大概有500-600万的东正教的信徒，我们台湾也有，我大概每一个月都会收到他们的刊物，他们到今天还为着一些教会的争论放在他们的刊物上面，可能他们常常被人忽略、被人藐视，所以他们有一点为自己辩解。可是我们今天要提到更正教，其实有东正教，其实有非常宝贵的产业。我们讲过，我们在前几次讲过，第4世纪的时候，320年左右，罗马的皇帝君士坦丁，有的时候翻译作康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他自己信了主。他到晚年的时候才受洗，可是他刚开始成为皇帝的时候他就信了主，他接受了基督教，也统一了罗马帝国。那他以罗马城是异教崇拜的中心为理由，就把国都迁到东方去，迁到拜占庭去。当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其实主要是政治的考量，可是也许也有这个原因啊，因为他信了主，所以他就觉得罗马是异教崇拜的中心，他就把国都迁离开罗马，迁到拜占庭。你还记得拜占庭吗？我们上一次看过那个圣经地图，我们看一下那一张 保罗宣教图是吧？对，记得这张地图吗？哎，就是刚刚那一张啊、哦，你要把它放大。你记得这是地中海对不对？好、哦，地中海北边这是欧洲，这个像高跟鞋，这是什么？罗马在这里 ，OK。米兰在比较北边的地方 ，Florence， 佛罗伦斯或者翻译作佛罗伦斯，有时候翻译作什么？翡冷翠 ，OK， 是不是？我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因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放在那里。那意大利跟这个叫巴尔干半岛之间的这个海叫做。叫什么海？亚德里亚海是叫什么？我忘了。OK， 这叫巴尔干半岛，你知道吧？南边这个是希腊，雅典在这里，雅典在这里。北边一点，在罗马帝国时代是马其顿，现在有几个国家在那里。以前的南斯拉夫已经没有了，后来有几个国家，记得吧？塞尔维亚是吧？还有什么？分成三个国家不是吗？菲利比也是在这个马其顿的境界，这个巴尔干半岛跟这个土耳其之间，这个叫爱琴海，大家比较记得了哈，不是谈情说爱那个爱情，怎么翻译的爱琴海？这是土耳其，土耳其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土耳其的比较东边，第三次宣教旅程在土耳其的西边，所以东边这里就加拉太，西边这里就以弗所这些地方。对吧？第二次宣教旅程，他是在马其顿这个跟希腊，就是这个巴尔干半岛，有没有一点概念？可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这个地方，从土耳其这里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伊拉克、伊朗、伊拉克、叙利亚、沙烏地阿拉伯。埃及这全部变成回教世界，对不对？好，下来一点，下来一点。这是黑海，黑海跟地中海之间用两个这个海峡连接，这个叫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个是达达尼尔海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西岸，不是在土耳其这边，是在巴尔干半岛这边，可是是属土耳其这个国家呢。有一个城市就叫做拜占庭，以前我们讲过还记得吗？但是以前的名称，有时候我们说拜占庭文化、拜占庭艺术，就指的东方的艺术啊、君士坦丁大帝就是把国都从罗马迁移到拜占庭来，后来这个城市就改名叫君士坦丁堡。如果你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今天这个城市在回教成为回教地区之后，它改名叫伊斯坦堡，伊斯坦堡，伊斯坦堡。所以这个地方是在历史上有名的地方，所以大家最好记着它这三个名称。来讲一遍：拜占庭、君士坦丁堡跟伊斯坦堡。所以东方教会其实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主的，也就君士坦丁堡的，就是伊斯坦堡的主教。教会的领袖就后来就成为东正教的主要的领袖。帝国因为这样国都迁到那边以后，逐渐逐渐东方西方就有了歧义，最后就分裂成罗马帝国，就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你在历史上你会读到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对吗？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被北方蛮族所灭，后来这些北方蛮族，包括日耳曼族、法兰克族、盎格鲁撒克逊、条顿族这些族，后来跟罗马帝国的人相混，以后无论民族或者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就逐渐形成今天欧洲，特别是西欧、中欧的各个国家。OK， 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所以西欧、中欧的这些国家多半都是基督教这样传承下来，是西方的教会到了16世纪改教之后，就在分裂成天主教跟基督教，就是更正教。所以这些国家多半不是基督教国家， 就是天主教国家，像北欧那些国家都是主要是基督教国家，像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是天主教国家，对不对？德国、瑞士、英国，这些是基督教国家，对吧？不要这样愣愣的看着我嘛。那当国家这样分裂之后，教会也跟着彼此之间有不是完全一样的看法，一方面有他们语言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另外一方面还有跟教会真理有关系的争议，还有一些跟行政有关的，就是通常教会历史学家都这样讲，可是可能天主教的人不一定会这样讲，就是慢慢的罗马教会的主教就逐渐自取突出于众教会之上的特别地位，宣称他们是特别的。一方面因为罗马在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首善之区，另外一方面他们引用保罗的书信，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罗马教会的信德信心传遍天下，他们也宣称罗马教会是彼得建立的，这一点当然不是事实。无论怎么样，当罗马主教逐渐演成教皇之后，教皇英文叫 Pope P-O-P-E， 那是原来是父亲的意思，原来各地的教会领袖都被称为 Pope， 后来罗马教会就让他们的主教取了这个名字，不再让这个名字给别的人使用，所以这个名字后来就演成我们说今天叫教宗，在中世纪我们称他为教皇。当罗马主教逐渐演成教皇之后，东西方教会的裂痕就更加的加大。以君士坦丁堡的教长，有的时候叫宗主教，宗教的宗，宗主教叫教长英文叫 patriarch， 这是不是应该这样读？这是从希腊文来的，是有时候他们用这个字来称呼像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些族长，那个字是从希腊文的两个字合起来的，一个是父亲，一个是领袖，就是做父亲又做领袖的，所以这个字就成为教长，就像罗马的教宗就用 Pope 这个称呼。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拿出来，也许以后给大家这些资料。那其他的教会主张教会事务应该由五大区的领导人一起来管理，因为他们既然觉得全教会应该是合一的，这个五大区可能包括以弗所、安提阿、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跟罗马，本来还包括耶路撒冷，可是耶路撒冷主后70年被罗马灭了以后就毁了，以后就没有列在其中，可是罗马教会坚持由罗马的主教单独管理，所以东西方裂痕就更加的加大。他们对一些教义、圣礼，还有像圣餐饼这一类的事情，也有常常有争议。那君士坦丁在位的时候，他在主后325年，为了解决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被认为错谬的异端教训，他就召开了一个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后来他们写出了尼西亚信经。很多基督徒知道使徒信经，今天还有许多教会每一个主日都要背一遍使徒信经，可是尼西亚信经通常他们不会放在聚会背，因为比较长一点。那尼西亚信经把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讲得更完全、更丰富、更清楚。那个是在东方开的嘛，君士坦丁大帝召开的。可是开会之后，西方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自己在加了，再把那个尼西亚信经稍微修改了一下。其中一个跟东方教会有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讲到圣灵的时候，原来尼西亚信经说圣灵是从上帝，就从父来的，从父神，三位一体神的第一位，从父来的。可是西方的教会，就罗马教会加了两个字，中文两个字，就是和子，就是 圣灵是从父和子出来的，就是圣灵不但从天父上帝出来，也是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来的。就为了这中文的和子两个字，他们争议了许多年，这是后来他们分裂另外一个原因。他们也为图像争辩了许多年日，到11世纪他们继续的协调，可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拒绝向罗马屈服，罗马的主教的特使当协调失败的时候，他就把一个文件带进他们的主要的主教座堂，把它放在祭坛上面就离开了。他们东方教会知道他放的是什么，就追出去请他不要这样做，可是那个特使坚持要这样做就离开了。事实上他们把那个东西撕掉，可是其实那上面的东西就是把东方教会全部隔离出教会。这个在英文里面，在教会行政上叫做 excommunication。 那个其实是圣经里面提到，如果有人犯罪或者是有各样的不照基督的教训行的，如果我们劝他不听，后来教会劝他也不听，就不再跟他交通，看他像外邦人一样，你懂那意思？那叫 excommunication， 就是把他隔离开来，不再跟他有交通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破门律，他们就对向对方罗马教会向东方的教会君士坦丁堡的教长实施了破门律，把他逐出教会。那个是在1054年的7月16号发生的事，4天以后，7月20号，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教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宗主教，也回应，也把罗马教宗逐出教会，也给他 excommunication。所以1054年是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的年代。如果你对教会历史有兴趣，请记得这一个年代好吗？我讲另外一件事，这个年代发生的在自然科学上的一件事，让你有更深刻印象。在《宋史》这本书里面，历史书里面，宋朝的历史记载呢几句话，提到在宋仁宗至和元年5月的时候，在这个金牛座附近，天空出现一个原来没有的星，而且它越来在几天内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像记载比月亮更大的一个圆盘。那个星出现了大概有几个月，慢慢慢慢才光度才减弱，差不多1年以后才全部消失。这是中国古史上的记录。差不多700年后，有一个英国人，他研究，他发现了，他观测天文，发现了一个星云，叫蟹状星云，你们听过吗？就是螃蟹的蟹，蟹有点形状像蟹，螃蟹一样，蟹状星云。他所发现蟹状星云的位置，跟《宋史》上面记载的那个光亮的圆盘的位置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当年中国古书上所记载的那个是一颗超新星的爆炸。所以超新星就是有时候在星球形成的过程或者星球死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爆炸，爆炸以后所有的物质化成能量发散到各地，所以是一个很高的温度，所以离我们那么远还是可以看到那么亮，好像月球那么亮的圆盘一样。超新星英文叫 Nova， N-O-V-A， 这是拉丁文里面新的意思，后来演成英文的 New， N-E-W 这个字。这个可能是人类观测到最早的有关超新星的技术。其实在主后100多年，185年，中国《后汉书·天文志》里面记载了另外一个超新星的爆炸。可是有的天文学家有不同的争议，有的人觉得那是一个彗星，有的人觉得是超新星。 今天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在我刚刚讲蟹状星云的一个位置，发现有一颗我们肉眼无法看见、光跑不出来一颗中子星，他们觉得那是一个佐证，当时在那里确实有一颗超新星爆炸。所以1054年在天文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在教会历史上也是，是东西方教会分裂的时候。这样你有没有印象深刻一点？记得这个年代好吗？1054年。这个分裂一直等到1962年梵蒂冈的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教宗保禄六世安排跟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当时那个宗主当时任教长的是阿瑟纳格拉斯，他们安排了一个见面。过了几年，1965年终于撤销了破门律。到1975年，当时的教宗还是保禄六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在东方正教的教长派来的特使，派特使来的时候去吻那个特使的脚，来表明东西两方已经完全的和解。到几年前，2004年，当时罗马的教宗还是若望保禄二世，他前几年去世了，对不对？现在是圣本笃，现在是本笃十六世嘛，哈，本笃十六世没有不应该加圣。若望保禄二世的时候，2004年，他公开的为着当年十字军东征，西方教会也曾经参与去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事，向东方教会道歉。我给大家看一点资料，看一点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资料，教宗那里。这是一个天主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里面做了许多的改革，在这个会议里面才第一次准许各地的教会望弥撒的时候使用当地的语言。你看罗马教会1500年都规定一定要用拉丁文来望弥撒，领望弥撒，所以一般的各个民族听不懂的。而且他们也开始更注重圣经，现在天主教在台湾用的诗高圣经就是那个之后翻译的。这个会堂可能世界上最漂亮、最有名、最大的一个教堂，这是罗马的圣伯多禄座堂，我们叫圣彼得教堂。去罗马的一定要去这里看的。罗马教宗通常在这个有一个阳台那里跟大家讲话的，面对是一个很大的广场。那1962年，当时的教宗叫做若望，若望就是约翰23世。他任教宗的时候已经快80岁，一般人觉得他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教宗，没想到他却做了一件事情，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教宗之一，就是他召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对整个天主教的发展带来非常长远巨大的影响。这一次的会议不只是天主教内部而已，他们邀请了包括东正教、包括基督教、更正教的一些领袖一起参与，当然是没有参与开会了。所以现在做的这些穿白衣服的有许多是他们的枢机主教，虽然他们平常叫红衣主教，不过他们在这里穿的是白色的衣服。那些其他教派包括基督教跟东正教的可能是在楼上这个阁楼这边这些阳台这里来观看他们开会，很金碧辉煌。下一张，这个就是若望二十三世。若望二十三世，我看看他的年代，那是1958年到1963年任教宗，他活到82岁。这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教宗之一。下一张，这个就是接续若望 二十三世的保禄六世，
保禄就是保罗了。
保禄六世是另外一个天主教有名的，教宗，二十世纪最有名的教宗之一。这边就是，东正教的教长。他们拍这个照片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和好，而且在1975年，这个教宗吻了这个教长的特使的脚。我们还有后面的吗？再下一张是什么？啊，这个好，就这样。刚刚我们读过几处圣经，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不要分门别类，大家同有一位主，这个是合一的根基。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劝弟兄们要说一样的话。我个人相信他的意思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在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应该尽量说一样的话。可是在全教会是不是一定要说一样的话呢？事实上保罗自己也跟巴拿巴说不一样的话，后来他们分开，对不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记载他们分开以后彼此攻击，并没有，我相信他们彼此祝福。事实上后来马可有一个恢复，他变得不一样。所以保罗晚年的时候，在他跟巴拿巴分开之后，大概过了十年左右，当他写腓立比书，后来写提摩太后书吧，前书后书的时候，他提到马可，他正面的提到马可，他接纳马可。事实上后来神使用马可在写成了马可福音。所以我们读这些圣经里很难判断当年保罗不带马可去，巴拿巴主张带马可去，谁对谁错，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有的人说后来路加使徒行传都没有再记载巴拿巴，只记载保罗，所以一定是保罗对才会这样。那如果照这样说，其他的使徒也都没有被记载，显然都错了。当然不是，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记的，他是跟随保罗，他当然记得多一点是保罗的事情。所以保罗当他，我想他是一个照他自己所教导尽量去行的人，尽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可是当不行的时候，他认为在一些重要原则上跟巴拿巴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跟他分开来。彼得、约翰、雅各跟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们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往犹太人那里去。他们彼此尊重各方不同的着重点，而且彼此祝福。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如果硬要在一起，他们常常为着不同的看法做协调，我想那耗费许多的心力。比方如果有一个教会，他主张教会应该设立长老，另外一个教会认为只要设立执事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同工认为只要设立执事就可以了。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些不同的意见，那就麻烦了，对不对？那宁可变成两个教会，但是彼此祝福。有的人主张洗礼一定要全身浸到水里面，有的人说点水礼就可以了，整天争论这个大概也不太有意义，真的无法协调，分开彼此祝福也许是好的，不要轻易的给对方施情破门旅。所以很多年来我都这样讲，有的时候分开是合一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想那个时候的教会开始的时候认为教会都应该合一，这是好的。可是当教会继续的演进的时候，就逐渐产生这些差异性。可是有一些当时的教会领袖却认为教会一定要一统，要大公教会。可是既然大家已经有差异，你一定要一统，结果就是一统在我的观点上，对不对？所以后来才造成分裂，那样的一统的观念反而是合一的障碍，这是教会历史上明确的。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今天的教会有的人并没有从这些学到教训，他们仍然认为教会应该一统。我个人相信教会分成教派是合宜的，只要我们不要因为教派彼此反对、彼此攻击，强调那个差异性，我们不要这样就好，对吗？我喜欢一个故事，这之前我忘了在主日还是礼拜二我们讲过，是18世纪在英国，神兴起约翰威士利兄弟做宝贵的工作。他们的另外一个同工，当年一起在牛津开始的那个弟兄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这个弟兄，他们本来是很好的同工，约翰卫士也从他有学习，约翰卫士的事工的发展跟他愿意往离开教堂在外面对那些低下阶层的人讲道有密切的关系，而约翰卫士所以这样做是受怀特斐 George Whitefield 的影响。可是后来他们开始在这个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上面，所谓预定论跟自由意志论这两大神学的争议上面意见相左，因为约翰卫士里比较强调人的责任这一方面，所以他属于亚米念派的，这个怀特斐是主张强调神的主权，所以他属于预定论，就是所谓加尔文派的。他们两个因为这样就后来就彼此分开，有许多次的谈论，许多次的争议，最后没有办法合起来。他们的争议很大，所以当时教会都知道，因为他们的事工已经很大，很多人在他们的事工里面，好几万人。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怀特北，问 Whitefield 说，你想我们在天堂会不会看见约翰卫士里？他意思是说，像他那样在这种这么重要的道理上面跟我们不一致，他会不会得救？怀特斐说，不，我们一定看不见他，他离耶稣那么近，我们一定看不见他。他回答得很好，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合一的态度。你可以在一些事情上面有很大的争论，可是争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合一，我们并不需要一统在一个看法里面。如果是这样，迟早我们要变成要一同在谁的看法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人的看法，对不对？有的人比较强势一点，简单说就是必须跟我同心才叫做合一。不是这样，我承认我们应该尽量的合一，不要那么快就分。如果我们一点差异就分，那最后我们就会这样，就像有人开玩笑讲的说，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你跟我，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有两个人是一致的。他顿了一下说，可是我觉得你跟我也不太一样。那就麻烦了，就每一个人就各自有一个宗派，可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在一起，可是真的不行的时候宁可分开。所以那个时候东西教会的分裂是源于西方教会要一同全教会，当然后来东方教会跟进，造成这样比较不美的一个情况。我们今天用后面时间给大家介绍一点关于东正教，这是大家不熟悉的一个领域。你已经知道东正教又叫做正教，是不是？正统教会，有时候叫希腊正教。东正教是今天世界上基督教团体单一的团体，人数第二多的团体。第一多当然是罗马天主教，因为罗马天主教一直到今天还是一统在教宗梵蒂冈的管理底下。那基督教的总人数，所谓跟正教的总人数跟天主教其实差不多，但是因为他们分了很多宗派，所以我们说以单一的团体而言，东正教是今天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第二多的一个基督教的单一团体，次于罗马天主教。它差不多有2亿左右的信徒，罗马天主教差不多有10亿啊。他们自认为是独一的教会，是神圣的，是大公教会，是使徒教会，是由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他们也就是他们认为当时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其实西方教会是错误的，他们没有守住原来主耶稣的道路。东正教的 年历也跟西方教会不一样，我们东方的教会因为多半是由西方的教会来 宣教士台派的宣教士过来建立的教会，所以我们有许多方面，无论在教育、科学，甚至包括这个历法，就是我们的月历、日历、年历上面，比较多是传承自西方教会。你要知道，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并不都是拿12月25号当圣诞节，你知道不知道？但是因为拿12月25号当圣诞节是多半的教会，因为都是传承自西方的教会，但是东正教他们的年历比这个西方的教会晚了差不多13天，晚了13天，所以他们的圣诞节是在元月7号，好像元月7号，听懂吗？东正教的圣诞节在元月7号。复活节我没办法告诉你，因为复活节每一年西方教会不一样的日子。另外，东方教会东正教的信仰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的圣礼 sacrament， 他的仪式是占很重要的地位。东正教的神学家相信圣礼是在教会里面，圣灵能够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在他们思想，在他们的整个生命里面发生影响跟作用的重要方式。其实天主教也注意这个，是改教之后，我们的所谓的更正教或者基督教就变成似乎只相信神的道，只有圣经的话才是能够带来生命啊，是圣灵运行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对吗？其实马丁路德不只是强调神的道，他还强调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音乐圣乐。所以马丁路德其实对于后来教会能够有许多像现在的圣乐诗班各方面，他有很大的贡献。他认为音乐是赐予神的道，上帝所造最有力量的东西，最有能力的东西。可是在东方教会或者是天主教里面，他们认为圣礼是很重要的他们一直传承了七大圣礼，我也放在你今天的周报上面，对吗？一个是洗礼，我们的基督教只保留了其中两个洗礼，两个圣礼，在改教之后，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就是我们这里讲的第一个跟第七个，中间那五个我们都不把它当作圣礼。一个就是抹圣油，当受洗之后他们给人涂圣油。第三就是受圣旨，当有主教啊或者是神父要受圣旨的时候，他们也有一个圣礼。另外一个是有名的告解礼，你知道告解对不对？就是认罪，他们不是向神认罪，而是向神父认罪。这是一个忏悔的礼哈。他们在天主教在跟东正教里面，7岁以上的孩童就可以领圣餐，不过他们要先告解才能够领圣餐。第五个圣礼是婚礼，他们认为婚礼也是一个圣礼。而婚礼里面有一个仪式叫做加冠，这是很有趣，新人们被加冠，要成为未来家庭的王后跟国王。另外一个是临终的抹油礼，宗父礼啊，信徒临终的时候行的仪式，还有就是圣餐。所以东正教非常注意这些，也就是当他们带领神的百姓要更多的经历神的时候，他们不是像我们只是唱诗歌然后祷告然后讲到像这样，他们很注意整个的仪式，所以他们教堂的布置变得非常重要的事。如果你去欧洲的教会，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教堂有很多的各样的，不像我们主要是有座位，有一个讲台，有麦克风就可以讲到，就可以聚会。可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很多那些教堂的结构都有意义的，有的教堂左翼右翼还有一区合起来有点像一个十字架，也有一些教堂弄成双十字架，还有各种不同的他们的区隔，他们的装饰很多都是有它的意义在。他们盼望人进去的时候坐在那里 所看见的，所感受到，连那些光线各方面，能够带起一个敬拜的灵，带起一个对神更多的认识，所以他们注意这些。而东正教就更加的注意有图像，你如果进到东正教堂，有的基督徒就会觉得他们为什么拜偶像，因为有一大堆的图像在那里。可他们不认为他们是拜偶像，他们称那些图像叫做天堂的窗户，叫做天堂的窗户。他们盼望借着当他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信徒能够一窥神的样式，或者是天堂的样式。他们认为像我们更正教讲到谦卑、爱、信心，他们认为那些都是抽象的讲法，因为神道一定要像主耶稣一样，要成为肉身，要具体化，它才会有意义。所以他们借着那些图像，如果他们要想表达信心，他们可能就是要像那样的图像表达这个东西，表达谦卑，表达爱，表达荣耀，他们是这样表达，不像我们用言语这样来教导来表达。我给大家看一点东正教的图像，这是东正教特别尊崇的三位古代的圣徒，包括我不知道哪一位是叫金口约翰 John Chrysostom， 还有别人，下一位，这个等一下再看，看看第三个图好不好？再看看这是什么？这个像一个王冠一样，你大概看不清楚。这里有一个人的像，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得见？那是今天世界上天主教跟东正教都有的，他们所认定的耶稣的画像，就是实际上写实的照着耶稣的样式画的。有的不是画像，像天主教有一个裹尸布，对不对？所以这里有一个人的像，他们说耶稣长这个样子。他们那三个像好像彼此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想可能耶稣不真的长这个样子。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一本书，那其实写成快要20年了，可是差不多10年前才被翻译出来。杨斐利写的一本书叫做克里姆母林宫的钟声，校园是校园出版的吗？忘了。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是杨斐利这个作家，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作家，美国人，他跟另外几位西方的基督徒各个单位的一些领袖被邀请到苏联去。那个时候是他们被邀请去的时候，是苏联还没解体的时候，还是刚刚解体的时候？1989年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嘛？忘了，他是好像是还没有解体，快要解体的时候，他们被邀请去。他写到那个故事，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是其中一章的标题。克里姆林宫你们知道吧？就是俄罗斯的首府所在的，好像总统府一样的地方。可是其实原来杨斐利 Philip Yancey 他写那本书的原来书名叫 Praying with the KGB， 就是跟俄罗斯苏联的秘密警察一起祷告。因为他们有一次聚会在那边祷告，聚会的地方就是他们的秘密警察的总部的楼下，所以他是要形容在俄罗斯在苏联一个很巨大的改变，甚至秘密警察 KGB 的 副领袖都跟他们表达说，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就是才无神论的这个地方。在那本书里面有一章跟东正教产生关系，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我觉得比很多历史的记载都更能够让大家有深刻印象东正教的一些特质。他们有一天有一个空档，就有几个去访问的弟兄，他们就相约就去探访一个东正教的一个修道院，那个过去曾经被改成监狱，他们去那边探访那个地方。那当地的神父，那个 东正教的神父带他们参观，也都非常热情的这样做完之后，这边基督教的领袖要离开的时候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好吗？你知道我们的基督教牧师都会这样的，基督徒都会这样，对不对？一个见面结束，有一个聚集结束，有我们一起祷告，大家低下头，一个人带领祷告就结束了这样。可是当他这样提出来的时候，那个神徒就有点愣了一下，就说你们要祷告？就是啊，你们真的要祷告吗？他就觉得很奇怪，祷告就祷告，干嘛这样问？后来他们肯定的说要祷告，他说好，然后他就离开了。他们就不知道他干嘛，他需要去预备，他一共预备了20分钟，然后才开始祷告。对他来讲，祷告不是像基督教的牧师这样低头闭目，然后我们在天上那父怎么样怎么样，奉耶稣的名祷告，他们就结束了。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 sacrament， 那是一个圣礼，在那里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想要给人感受的东西，他需要用20分钟预备好才能够开始祷告。这你了解那个意思吗？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提到这个，也许我现在讲一点，他们喜欢这个圣礼，这外在的一些来做表号，来了解属灵的事，或者借着图像。你不要太轻看这些东西。我相信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需要那些图像，那些东西，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里面有一个明白，这是我相信的。所以如果一个人祷告，每一次一定要有一个耶稣像在那边跪下，他才能祷告，这个他还不够进入我们真正的福音带给我们的圣灵里面的经历，这是我同意的。可是我并不反对他们用外在的表号来进入属灵的内在。为什么？因为不是大家都很快就进入那个灵里面的认识，有的时候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基督徒，他也没有很快这样进入。所以比方有的时候我们给一个人除偶像之后，他很多年拜偶像，我通常会带一点东西去，他除掉偶像的那个地方不会立刻就能够去粉刷或者做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带一个，也许一个木头十字架，像后面这个小十字架去，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带一个可能是有经文在上面的一个挂轴，让他可以挂在那里。要不然有的人刚除掉偶像，那天晚上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觉得原来那里有一个东西现在没有了，空荡荡，他良心可能开始有一些问题，开始觉得是不是这个地方会有邪灵会来攻击，或者像这些。他们有时候需要一点这样的东西。有的人他们可能睡觉的时候旁边摆一本圣经，他们觉得比较安心一点。我并不反对这些，虽然我期待你慢慢更认识主，你能够脱离这些。可是我们的主也没有反对这些，因为他来到地上教训人的时候，他常常讲比喻，对不对？什么叫比喻？比喻就是图像式的表达，对吗？有一个人出去撒种，主不是要你研究这个字眼，有一个人，哦，是一个不是二这个，然后人是人不是动物，然后是撒，不是啦，他是要给你描绘出一个图画，你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撒种，对不对？有的撒在路边，有的撒在好的田里面，有的飞鸟来吃掉了，像这样让你有一个图像，让你多一点有认识。旧约的先知们在讲到在传信息的时候也常常用比喻的方式。所以今天有的讲道的人不太讲旧约，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我认为旧约有许多那种图像的表达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借用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你在家里面也许你有一个小的东西在那里，可能会提醒你一些事情。我是盼望你完全不要没有这些，你里面仍然对主有认识。可是我想很多人还是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这个，也许东正教他们做得过火一点，好像没有别的可能性，大家都要这样，而且做得非常的多。可是至少那里面所表达的意思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听懂我的话吗？现在的捷克人，他们祖先是莫拉维亚人，他们的一个君王在主后860年的时候特别去请求拜占庭，就是我们所谓的 东罗马帝国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斯坦堡，请他们的皇帝派人来传道，他们想要认识他们的宗教。当时的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就派了两个弟兄去，是他们是两兄弟，他们不但去那里传道，是接客人成为基督徒，而且他们为捷克人甚至是为斯拉夫民族预备了一套字母，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他们有文字是这样开始的。其实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原来没有文字的国家，他们有文字多半都是宣教士去帮他们定的文字，你知道吧。几年以后，莫拉维亚王与马扎尔人福音就往南传到保加利亚，这是第二个接受基督教的东欧国家，而且接受的是东正教。第三个接受的国家，斯拉夫国家，是塞尔维亚。以后这几个国家的这个东正教信徒都很多，后来罗马尼亚也受保加利亚影响加入东教正教的行列。这些东欧的国家最大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横跨亚洲跟欧洲，对不对？它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属于东欧，其他是属于亚洲的境界。所以俄罗斯接受基督教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对吗？他在主后988年接受了基督教，这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历史另外一个年代，主后988年。一直到今天，俄罗斯跟东欧许多国家仍然以东正教为主要信仰，对吗？这样你有没有概念？我刚刚不是提到西方的教会主要包括北欧、西欧、中欧这些国家，也应该包括南欧了。可是东欧，我们今天讲东欧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所有这些多半都是东正教的国家，对吗？我们对他们认识不太多，可能也有一个原因，因为过去差不多有50年来，他们被封锁在共产党的统治底下，跟外界的接触比较少。可是他们也已经开放差不多20年了，现在有许多从西方、从东方去的许多的基督徒在那边服侍他们。在这些东欧国家里面，他们常常建造教堂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把教堂取一个名字，叫做 Saint Sophia， Sophia 英文应该读 Sophia， S-O-P-H-I-A， 这个字是希腊文来的，希腊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意思，圣苏菲亚教堂，照音译是这样，照意思是圣智者教堂。最伟大的圣苏菲亚教堂是在伊斯坦堡，就是以前的君士坦丁堡。可是现在你如果去，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最宏伟的苏菲亚教堂，不过它现在是一个清真寺，因为在回教的世界，所以他们清真寺在伊斯兰教在那个伟大的教堂的四角加了4柱子，有4根柱子。俄罗斯的基辅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乌克兰的啊？Kiev， 你知道 ，K-I-E-V， 也有一个苏菲亚圣苏菲亚教堂。俄罗斯曾经有一段时间服在成吉思汗，就是我们的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底下，一直到主后14世纪1350年左右，俄罗斯出来一个有名的伟大的基督徒，我不会读他那个名字。他建立了修道院，他的修道院建立在今天莫斯科的北边100公里左右的地方，因着不到100公里，差不多30-40公里的地方，因着那个修道院对整个俄罗斯的影响，后来也影响莫斯科成为俄罗斯的首府。其实在1000年前，俄罗斯可能完全没有莫斯科这个城市的。到后来甚至成为东正教的主要的城市，有人称它为第三个罗马，大概第二个罗马是君士坦丁堡吧。 我要讲到俄罗斯信主的事。俄罗斯的皇帝叫做弗拉蒂米，我不会读那个字。曾经有人告诉我，我在欧洲认识，在德国认识一个家庭，那个弟兄是白俄罗斯人，他的名字就跟这个君王的名字一样。他曾经告诉我那个怎么读，可是我不记得了。Vladimir， 俄罗斯语跟英文不太一样，读起来也不太一样。这个皇帝他可能受他的祖母的影响，他祖母叫欧嘎，这个祖母是信奉东正教。那因为这个皇帝曾经有眼睛有疾病，据说他的祖母奉神的名为他祷告，当然奉的是东正教的神的名字为他祷告，他就得医治。有人有的教会历史学认为这是为什么他接受了基督教而且接受的是东正教的原因。可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这样，他差派人去研究不同的宗教，包括罗马教会、犹太教还有东正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改教，所以没有基督教，另外还有伊斯兰教，就是回教，这几个到今天仍然是世界几个大教大宗教。他想要知道哪一个比较好，他想要信奉一个宗教。而那些派去的使者回来的时候，他们详细的叙述去每一个地方的经历，他们说都非常好，都各自有特点。可是当我们去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伊斯坦堡的圣苏菲亚教堂参加他们弥撒的时候，那些使者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还在地上还是已经到了天上，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形容。他说地上没有任何一种情景会有这样的威严跟华美。现在那些使者也许是斯拉夫民族，就是俄罗斯，他们比较倾向于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喜欢在一个那种环境里面来感受到那个敬拜这些气氛，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所以弗拉蒂米就在主后988年下一个命令，整个基辅，基辅是今天的一个都市，你们知道乌克兰都市 KIEV 的所有的居民必须参加洗礼，每个人都要洗礼。他们把那个画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图，就是这张图，你们看到那个弗拉蒂米王带着王冠拿了一个十字架，所有的人都要在这里受洗，在那个河里面受洗。这是一张漂亮的图。关于这个事件其实有很多油画很多图啦，这一张看起来比较鲜艳漂亮一点。这个情景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包含了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几亿的人口，他们所以会是基督徒，而且是东正教的基督徒的来源是那一次的洗礼。事实上那个皇帝是这样下令的，凡是不受洗礼的就会被看为国家的敌人。其实这是在乌克兰的境界，可是俄罗斯莫斯科在1988年，什么叫1988你知道吗？就是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1000周年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有一个很盛大的纪念会。其实他们的洗礼并不在莫斯科，是在基辅。那乌克兰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跟基督教的渊源比那个更早，他们认为12使徒中间最早跟随耶稣的使徒安德烈，也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是后来到了乌克兰去宣教的使徒，所以他们奉安德烈为他们的使徒。今天的俄罗斯大概有5000万的东正教的信徒，有1000万的天主教信徒，还有1200万的属于另外一个教派的东正教的信徒，还有少数的基督教的，就是更正教的信徒。其实东正教的信徒也注意宣教。你知道美国有阿拉斯加这个州，他们是在1867年用600万美金还多少720万美金跟俄罗斯买来的。当时买的时候，美国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是一个很吃亏的事情，政府的一个败笔。可是 不用多久他们就发现不是，因为过几年在那里发现有金矿，就掀起淘金热。1959年他成为美国第49州，1959年。可是远在那个之前，还没有购买阿拉斯加之前，俄罗斯的中东正教神父就在阿拉斯加宣教，而且继续往南跨过加拿大的西岸，来到今天的美国的西岸，在加州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教宗。到今天那里还是有一些教堂或者一些地名是跟他们有关系的。最后我提到一点东正教的一些东西，他们其实保留了神一些宝贵的产业。亚特拿修这位初代的教父是被东正教所尊崇的，因为认为是属于他们正统的教会。他讲过一句话说，神来成为人，好使人能够成为神，这是一句有名的话，这是他说的。另外一位东正教里面的一个弟兄说，神无法以你的心思完全的掌握住，如果他能够用你的心思掌握住，他就不是神了。另外有一位东正教的信徒讲了一句对句，他说，说话 讲话是今生的风琴乐器的意思了，静默这是来世的奥秘。今天我跟穆西腾去的一些弟兄姊妹出去户外一天，在一个餐厅里面，他们要写一点话，我就想起这句话，把它改成这样，这是我改的。言语是今生的乐章，静默这是来世的土壤，来世的沃壤。言语是今生的乐章，我们今天讲的话应该是像乐章一样表达一些东西。可是静默，安静静默是来世的沃壤，肥沃的土壤。东正教跟他的修道主义是密不可分的，你如果认识东正教，一定要认识他的修道院修道传统。正教的修道院并没有出来像奥古斯丁、像圣本笃这些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写出很严谨的修道的规章，像圣本笃一样。东正教里面也有一个修士，他写了一些规章，不过其实他的规章只是他的讲章而已，也就是他们不用那些东西来成为他们修道的传统。西方的修道院非常注意研读，那里几乎是当年许多年代欧洲的学术中心都在修道院里面。可是东正教的修道院不一样，他们注意的是属灵，注意的是祷告，他们非常注意祷告。甚至曾经有一个修道院在君士坦丁堡，有一个修道院被称为不眠者，就不睡觉的，因为他们有一个有许多年有一个24小时轮班祷告的一个安排。这个是近代也有这样做，可是很早他们就这样做。他们非常注意这些属灵的事，他们注意奥秘的事，注意亲近神的事，注意神的同在。所以有一些修士们被称为 Spirit Bearer， 就是携带圣灵的人。事实上近代有一些有名的基督徒转到东正教去，其中最有名的其中一个事件是1987年学院传道会一个重要的同工，他离开学院传道会，而且把2000信徒带进东正教，在当时教会上一个重要的新闻。另外在西方教会被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学者，一个辩护师叫 Francis Schaeffer， 薛佛，他的儿子 Frankie Schaeffer 他转到东正教去。我们也觉得你应该转到东正教去，可是我想东正教所保留的教会的美好的产业，如果我们也能够有也很好。我想在我们教会，我们继续的注意活在祷告里面，活在圣灵里面， 我在神的同在里面，
我们应该继续的这样做。来，我们来唱
宣道诗246首，宣道诗246首。